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讲一些各种各样的方面的新闻啊，这就变成一个新闻的大杂烩，也就是说没有一个特别专门的主题。那我以前讲过有几个很大的主题，比方关于普京和美国的总统啊，这样的题目都很大，那些题目呢我们还会讲的，陆陆续续。还有我的回忆录讲到了75段，那么后面呢也会继续的给大家讲的。但是呢每隔一段时间呢，我们就会把这段时间的一些杂七杂八的这样的国际主题呢和大家讲一讲。那这样呢就使得我们这个节目呢，一方面它是讲一些有趣的事情，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也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资讯方面的这样的消息。因为这些消息呢对于我们一般的朋友来说呢，那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很多人呢他这个并不太注意看那个英文的那个媒体的报道，很多的这个新闻呢就往往就依靠听到我们的这些讲解。所以我今天呢选择几条呢对大家会有些意思的题目和大家讲讲。那第一个呢就关于 H1B 签证啊，这个我估计很多家长正在想问这个问题。 H1B 签证呢是美国签证的一种部分，也就是可以在美国打工的这种签证。这个 H1B 签证呢，那个往往呢都是学生出来从那个 F 学生的签证嘛，就是 F1 嘛，学生的配偶的签证就是 F2 嘛。那么学生呢出来，如果是访问学者是 J1， 那么学生的这个访问学者的这个配偶是就是 J2 嘛，就是一套的。那么这些签证呢，它都不能够在美国这个打工啊，所以呢如果要在美国打工的话呢，你就必须通过你的雇佣单位跟你去申请一个就叫做 H1B 这个签证。那么这个签证呢是一个非常抢手的签证，那不光咱们中国人这个抢手得不得了，是在印度人当中呢也属于是极为抢手的啊。因为现在拿到 H1B 签证的这个亚洲人里面的印度人占最多，有50多万人拿到这个签证，华人大概有10几万人拿到吧，所以呢印度人还是最大的受惠户。不过呢凡是读了有一定水准的，特别是科学技术数学有关的学校，那么拿到 H1B 签证呢这个就业的可能性呢是比较大，而从这一步呢再逐步的转移到永久居留身份呢就比较容易。所以呢我们说这个呢是一个大家比较注意的。我们今天讲讲现在的这个情况。美国啊这个移民局现在改了一个名字，叫做公民与移民服务局，就叫 USCIS。 这个 US 嘛就是美国政府了， C 呢就是 citizen， 这个 I 呢就是 immigration， 后面那个 S 呢就是 service， 所以是 US Citizen and Immigration Service， 多了一个公民，那就是你要入籍。那么这个美国公民移民局就是 USCIS， 他就宣布啊他呢就会在为下个财政年度这个手头还有一点 H1B 的签证呢要召开第二轮的这个签证。那么这个是抽签。那么大家说你不是搞过一次抽签吗？是的，他以前是搞过一次的。那么美国呢在很多届的这个情况下呢他就搞一次。因为搞一次呢如果一般不会出大的问题的话呢，他一次呢基本上呢他就能够把他的那个名额上缺的人呢他就能够找到，所以呢一次是经常的选择。那么但是现在呢就是有些用人单位呢就很急于用这个人啊，这个年轻人从大学毕业啊，条件也很好啊，工资要的不高啊，做事也很能干啊，所以呢有很多单位呢就同时做了很多方法。做的什么方法呢？就是想办法去参加各种类型的这个抽签，为了抢名额通过某些机构重复的申请增加自己成功的几率。这就是现在移民局发现的事情，就是有些人规矩的呢就投一个，有些人呢这边投一个那边投一个，投几个那反正呢是得到一个，就用这个方法。所以呢美国的这个移民局呢就发现了这个问题，所以就这个问题呢，所以美国的移民局今年呢是准备就这个现在手头剩下的 H1B1 H1B 这个签证呢，就再搞一次抽签。那么这个呢，就要选出今年十月份到明年九月份可以在美国工作的专才，就是有专门的人才。那么但是呢，那个范围呢，就不是说新来的表了，就是在旧的那个表，也就是说你已经递上来的表，在里面我们再筛选一次。我估计他们要把一些重复的把它抽出去，就只让你有一次投的这个机会。那么考虑到官方今年三月份事实上已经举行了第一次的首轮的抽签，有很多个移民专家呢就当时就说了，不排除有些企业为了争取名额串通某些机构重复申请，借此增加自己成功的几率，而移民局呢可能已经发现了申请的这些情况，所以呢到了这个案子以后啊，就拒绝了大量欺诈的申请，那么另外想办法呢弥补这个名额，就是这么产生的第二次抽签。回顾以前呢，美国的移民局在2021年7月份也搞过两次的抽签，但当时的理由呢是在于美国企业提交的申请案比较少，2021年呢经济情况很不好，各个企业雇人都很少，所以呢那个时候表比较少，所以呢就搞了两次，希望扩大一点。那么到了2023年当局呢，当时人就已经多了，就今年吧，这个一轮抽签呢就完成了分配，基本上就完了。但是呢从今年开始到明年，就今年十月到明年这个24年的九月份的这一段呢，现在呢开始抽签。那么抽了第一次以后就发觉里面有人作弊，所以呢现在再抽一次。所以最近呢这个要会抽签啊， H1B。大家也不要问我到哪去抽签，你问你的律师就行了，律师就是干这个工作，他收你的钱嘛。那么我们知道在不同国籍的这个专才里面呢，来自印度的申请人是最主要的受惠现象，因为他们的数理化学得好，第二个他的英文是母语，所以呢他的教学的体系呢也是美式的，所以他很容易在美国呢是考到这个 H1B 这样的签证的。那么这个科学技术的很多单位呢也非常愿意担保印度人，因为印度人呢在单位工作呢，他是从基层一直到上面。印度人跟中国人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不同呢，就是中国人做到一定程度呢就自己拉门户出来开公司啊，就自己干。这印度人呢他是喜欢在企业一直干到老的。我们看到现在在美国很多到高科技领域的里面的印度人呢也都是干了一辈子的，但是你看到那些在外国的中国企业里面的华人要工作到这个六七十岁退休，这个其实不太多见，都是老一辈的，年轻的一辈搞不两下就自己开公司，甚至回国去开，这个是一个。所以呢美国的企业一般来说喜欢用印度人也是有它的一个客观的原因。那么根据 H1B 特殊职业工作特征的2022的报告，印度申请人在2022年呢他是拿下了77000个 H1B 的名额，那他的拿下了7万多个，占了总数的59%。中国的申请人呢就只拿到了19000个，但是在所有国家里面依然排第二。所以印度拿了77000，中国人拿了19000，那么印度占了59，中国人呢是占第二。那大家一查就知道比例是多少，比他少多了。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很多移民专家认为呢，这个第二轮的这个抽签对已经身在美国特别是等待转换 H1B 签证的学生来说呢特别有利，毕竟他们已经学完了学业，若要合法的在美国工作呢就需要借助这些资格，那么这个呢是他们的一个进入美国工作的一个跳龙门啊，一个龙门。联邦政府每年为 H1B 这个签署啊预留85000个名额，大家看看总额就是85000，比移民名额少得多了。 其中有20000个会分配给在美国高等学校获得高等学位的申请人，就是85000有2个就拿出来了，就交给美国高等学校，麻省理工学院的斯坦福、哈佛，这些分最高的外国学生就留给你们用，希望你们留下来。这种签证呢，允许外国公民短期在美国工作，但性质上呢，它并不属于移民签证。移民局呢，就曾经表示过关注部分企业和申请人滥用 H-1B 的这个问题，所以呢，就是要调查。调查的其中的一个方法呢，就是再抽一次签啊。这个就是今年的讲到的情况。好了，我们今天要讲到的第二点情况呢，也是跟美国有关的，就是美国的国会在7月27号是终于在参议院就通过了国防授权法。这个国防授权法呢，就是一个军事的立法，就对军备啊增加开支，对军队增加这个优惠。那么这个法本呢，是众议院通过一个，参议院通过一个。众议院的那个版本和参议院这个版本呢，它不太一样，大家关心的内容不太一样。这个我们先讲参议院这个，参议院这个版本的话呢，主要呢是对于这个军事方面的这个重要的，还有加薪啊，还有这个增加对乌克兰的军援，是这个方面是参议院关心大头。那么在这个参议院版本的98项修正案里面呢，民主党和共和党呢各占了一半，就是每人都出了一半这个不同的议案。那么参议院多数党的领袖这个 Chuck Schumer 就赞扬了2党的讨论，那么比分呢是86-11，也就是以巨大的多数通过了美国的国防授权法案。参议院版本的这个法案在通过以前呢，这个 Schumer 在这个参议院表示，他说我们经历了2党合作的程序，与国防授权法这个来到这里，应该可以给美国人一线希望，这表明2党合作在参议院呢依然是流行的，并且呢进行的很顺利啊，当然讲点好话了。这项案呢，这个是$8860亿的立法案，它包含了多项的关键的条款，包含了限制美国人工智能和半导体对中国商业领域的投资和技术的输出，这个是进一步加强的那个我们叫做那个叫做Chip Act 啊，就是那么原来呢还有一些漏洞是可以给中国的民用企业用的，那么通过这个新的国防授权法案以后呢，这个对中国的商业这个也不能用了，那就是人工智能和半导体对中国商业呢这技术完全不输出。美国军人呢另外加薪5.2%，那就渴望大家都要加薪了，这个是应该的，一个军人嘛他总是要加薪的。另外呢对乌克兰呢再继续提供，那这一次的这个案上面呢就提供$3亿的援助来对付俄罗斯的这个侵略，我估计这个做法呢也变成常规了。美国从乌克兰战打了接近1年2年以来啊，美国给乌克兰的这个投入呢都已经是巨大的了，那每一届国会都会动用各种各样的法案来增加对乌克兰的投资，让乌克兰呢能够最终能够打败俄罗斯啊，这么一个事情。那个我们讲这个参议院少数党的领袖这个 Mitch McConnell， 他在上个礼拜二他发表了声明说，国防授权法案是美国确定与中国和俄罗斯这些对手竞争优先事项的最重要的一个机会，是让我们让拜登政府专注于重建美国国防工业基础这些关键任务的机会，而非被政治任命者的觉醒的党派议程。那就是说你集中精力把军事搞好吧，你就不要去搞你的政治那些小玩意儿了，就这个道理要讲得很清楚。那么有了这个法案，总统只要一签署，那美国也就会把重点呢就放在国防上面来的。那个当然呢，共和党的议员呢也提出一些法案，比方说他提出了这个 Marco Rubio， Robio 他提出了军队的退休金、联邦雇员的退休金是不要投资到中国公司的这些退休基金里面去的，这样呢对使美国呢这些公务员呢他会有一定的风险，因为你的资金呢在中国人的手里。那他这个法案呢倒是没有被通过，也就是没有放到国防授权法案来说，这个 Mark Rubio。 不过呢从这个事情呢我们也可以看出美国的政客呢在这方面已经动了心了，也就是说尽量和中国脱钩，就是能够不沾边的事情就不沾边，不管是金融还是军事还是科学技术，这个能脱钩就脱钩，大概代表的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吧。这个参议院本来有机会阻止中国从我们的军人和联邦雇员退休基金当中受益，相反呢他说我们这个国会啊屈从于来自华尔街和其他特殊利益集团的压力，阻止了这项任何人都应该明白的修正案。这个 Rubio 呢发表一个遗憾的一个声明。共和党呢在为美国援助乌克兰呢设立了特别监督长的努力呢也以51-48投票呢就失败了。目前呢已经有几位监察长负责监督美国政府机构的这个援助，这项提案呢也遭到五角大楼、国务院和白宫的反对，那也就是说不要单独的设一个检察长就行了。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共和党的议员叫 Jim Rich， 他就表示美国人民应该得到每一美元的回报，这项修正案将增加我们长期以来的努力，以确保美国对乌克兰支持的各条方面的快速和透明的监督。那么这个法他的这个讲法呢事实上这个道理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要监管啊，就是说美国虽然说给钱给乌克兰但是我们得有监管啊，但这条没有通过，差两票。共和党占多数的这个国会众议院啊，在两周以前以219-219对210票的微弱的差距通过了众议院的国防授权法案。这个法案呢它优先的东西呢和刚才我们讲的参议院的不太一样，它包括寻求外州堕胎的美国军人要给他给钱，还有削弱性别军人的医疗保健资金，这些都是关于这个两性关系的堕胎问题的这个民权的，这就是民主党他的关心的重点在这些方面。国权授权法现在必须经过协商程序，直到参众两院都同意新的版本，然后由 Joe Biden 总统呢签署成为法律。这是讲了第一点。好的，等下我们讲第二点。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美国呢最近通过了这个防卫的这个法案，国防授权法案，那么在上个礼拜，那日本呢也是同一天7月28号也通过了一个日本的新的防卫白皮书，这个性质是一样的，也都是要加强自己的军力啊，给自己的军队更多的松绑。那么日本政府在7月28号公布了一份新的防卫白皮书，那么其中呢他明确的讲对越来越强势的中国军队的发展，中国和俄罗斯提升军事合作，那最近还在合作呢啊，这个还有俄罗斯持续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还有北朝鲜不断的试射新的导弹啊、无人飞机等等，还有呢这个台湾海峡已经是紧张的局势，快要拉响警报了。那上个礼拜一个礼拜都不知道有多少架中国方面的战机、航空母舰、战舰绕着台湾，在巴士海峡、在公国海峡围着台湾在那里转，那么这个都已经摆成一个把台湾围着像水桶一样的形式。那就这个问题，日本呢就通过了新的一份的这个防卫白皮书，那么并且呢强调说的东京面临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安全的威胁。那么这份白皮书是岸田内阁去年12月份 公布一项有别于战后日本将武力使用于限制于自卫的新国家安全战略后批准的首份的年度的防卫白皮书。所以这份年度白皮书呢，它是有历史意义的。这份白皮书呢，长达510页，叫做2023年防卫白皮书。这本书写啊，中国、俄罗斯和朝鲜构成了二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复杂的安全的环境。中国的对外立场和军事活动已经成为日本和国际社会的严重的关切，并且构成了前所未有的最大的战略的挑战。那么根据中俄国防部的这个官方的宣布，中国海军和俄罗斯的海军舰艇编队这个礼拜五就在太平洋西部和北部相关的海域举行了一系列的海上的联合的巡演。尽管中国国防部称说这是根据中国俄罗斯两军年度合作计划形式，不针对第三方，也与当时的国际和地区局势无关，但是中俄自从2019年就开始联合在日本附近的海域空域不断地举行海空军的联合的预警和训练，这一点呢还是引起了日本的高度的警觉，因为你在我的家门口来弄啊。日本新版的防卫白皮书就指出说，中俄联合巡警和军演显示啊，意在向日本炫耀武力，因此呢引起日本和这个地区周边国家的严重的关注。7月27号星期四是朝鲜战争停战协定签署70周年的纪念日，当天晚上朝鲜的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为了庆祝在伟大的祖国解放战争胜利日的平壤市中心的金日成广场呢举行盛大的阅兵仪式，展示了朝鲜是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禁令而研发的多款可携带核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还有最新型的无人机，那个模样和中国的非常的相似啊。这天晚上呢，金正恩就在检阅台上和这个中国和俄罗斯的这个最高官员一起检阅。中国方面的代表呢是这个人大常委会的副委员长李鸿忠，苏联方面、俄罗斯方面来的呢是俄罗斯的国防部长这个谢尔盖绍伊古啊，他们两个人都来，并且后来呢也带他们参观了这个朝鲜的军事展览，就展示了一些还没有试飞的一些崭新的武器，包括呢这个无人机啊，包括了各种各样的导弹啊等等，这个给他们展示了，给俄罗斯人呢、中国人呢留下了挺深刻的印象。那么日本发表的这个新版的防卫白皮书呢，中国呢是表示强烈的不满啊，这个可以预料到的。中国拥有的核弹头呢是2000到2035年是达到1500枚，军力呢是大大的超越台湾，所以呢日本呢自然把北京对台湾的威胁视为对日本，特别是对包括冲绳在内的日本西南诸海的安全的这个威胁。美联社就说啊，尽管冲绳县知事叫做玉城丹尼，他一直呼吁呢当地的美国军事基这个基地啊最好从冲绳撤走啊，或者缩小，那么想办法呢冲绳和北京呢就进行对话，但是日本政府呢一直在致力于强化包括石垣岛还有哪国岛在内的那些边远的西南的这些诸岛的防卫的措施，包括新建新的军事基地和部署这个新型的反舰这个系统放在这些地方。许多冲绳岛还有西南诸岛上的居民呢反对二战结束前异常血腥的冲绳之战， 他对那种事情呢，他们还记忆犹新啊，心有余悸。所以呢，他们担心一旦台湾出现紧急状况，这些岛上的居民呢，将首当其冲的受到这个攻击。日本内阁官方长官，这个叫做松井博一，他在松井博一本，他在礼拜啊，就这个在这个礼拜呢，就视察了这个石垣岛的，就已经说了话。他说，如何从边远的岛屿撤离居民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这个石垣岛上住的很多日本人，但是他承担呢，为这个会提供中央政府的强力的支持。石垣市的市长啊，中山义隆要求加固石垣岛上的机场和港口，同时新建地下掩体，可以应付可能出现的台湾紧急的局势。台海两岸自从1949年就分离分治，互不隶属，但是呢，中国方面一直主张拥有对台湾的主权，而且呢，即便输出武力呢，也要实现两岸的统一。那么并且呢，这个中国的领导呢，还把两岸统一是视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重要的指标，并且强调要在21世纪中叶，这个让解放军呢要变成世界一流的军队。那这些话呢都说出来了，大家也听见，那个估计呢，这就是一个时间表的一个粗算的一个情况。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毛宁在礼拜五的例行记者会上，对日本新防卫厅的防卫白皮书呢，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他说，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粗暴干涉中国内政，肆意抹黑中方正常的国防发展建设和海空的这个军事活动，刻意渲染所谓中国威胁，制造地区局势的紧张。中方呢对此表示强烈的不满和坚决的反对，已经呢向日方提出了严正的交涉。这是毛宁说的。那个毛宁又说，台湾问题纯属中国的内政，不容许任何外部势力的干预，两岸之间的所谓军事平衡完全是个伪命题。日本在台湾问题上对中国人民犯有严重的历史的罪责啊，尤其应该谨慎谨言慎行，反局自省啊，又这么说。那日本呢反正就通过了。好了，我们剩下一点点时间呢，讲讲意大利。我们知道意大利啊，在欧洲那么多国家，特别是北约的核心国家里面，唯一的一个跟中国去签署了一带一路计划就是意大利。小一点的有希腊，大一点的有意大利。这些国家呢都是希望呢在中国的西扩的这个过程里面能够分到一杯羹，因为穷怕了。那么意大利的这个到现在呢，意大利的总理呢刚刚到华盛顿访问，谈了很多事情。这个总理啊叫梅格尼啊，梅洛尼啊，这 Meloni 啊，这个 Meloni 呢就刚刚结束了的白宫的访问，女的总理。她呢就说她呢将会派两个代表团到北京去访问啊，两个，一个呢就是外交使节团，那么是由外交部的副总理叫格加尼所带的，一个呢就是他带的这个意大利总理带的这个比较高阶的这个梅洛尼带的团。那么这两个团呢都要到中国去，而他们谈的问题就只有一个，就是意大利要退出一带一路，就是要我要退出来了。意大利有份报纸叫做意报，叫做 La Formiche， 他呢今天有一份报道，那大家就知道在 Joe Biden和 Meloni 这个是意大利的这个总理啊，叫Giorgia Meloni， 他在他的会晤期间呢就谈到了中国还有一带一路，但是 Meloni 保证说美国总统和他的政府呢没有对意大利施加任何的压力。 Meloni 呢 在会谈后在联合声明上解释说，美国从来没有问过我们意大利应该做什么样的问题，并且强调有关中国的讨论是涉及与西方更加广泛的对峙。他讲的这个美国没给压力，但我们谈了这个问题。这个报道就是说，梅洛尼呢还证实对北京的访问呢依然在议事日程上，并且呢将成为下一个任务之一。预计很快罗马呢将会有两个使团抵达北京，第一个是外交使团，第二个是由外交部部长兼副总理这个 Antonio Tajani 他所率领的，就两个团一起去。我们根据情况所知道呢，这两个行程是为了不再签署一带一路和意大利总统这个 Sergio Mattarella 他的访问做准备的，两个，一个就不签了，第二个安排一个意大利总统的这个访问。这个访问很完全就是为了下一波，我跟你不签条约了，但是我派个总统来说我们还要保持友好关系，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做法了。这个马达雷是意大利现任总统 Mattarella 啊，他呢定于明年元月份在马可波罗逝世700周年的时候去访问中国。那么这个呢在一带一路当中做出决定后的这个过程里面，他访问中国，他告诉中国他不准备签一带一路了，不续约了。那么同时呢也纪念马可波罗，我看中国呢也不会拿他怎么办，也不太敢冷遇他，因为意大利呢在欧盟的几个国家里面也还算是一个经济的大国了。而梅洛尼本人呢他不太可能参加中国国家主席计划在10月份举行的第3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他就不会参加了。我估计那个第3届国际高峰论坛关于“一带一路”的，恐怕有好多国家的领导人都未必会参加，因为这个事情已经过去3年了，大家在这3年里面也都看出了很多存在的不足和问题，所以呢，到时候希望意大利是不会的，还有些哪些国家会不去参加呢？那我们大家看一看，很快了，今年10月份就要举行了。那个当然，意大利方面认为说，梅洛尼参加10月份的那一带一路，那就给意大利带来非常大的尴尬，你又推出来了，你又跑去开会，那么。昨天呢，这个美国意大利的领导人已经发表了联合的声明，美国和意大利呢正向北京发出了强烈的信号，承诺就中国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加强双边的和多边的磋商。此外他们也重申了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关键重要，这个对区域和对全球安全和繁荣都是相当重要的。这个报道就是说，在这样的联合声明当中提到台湾，对意大利来说呢是一件新鲜事儿，这表明了美国欢迎意大利在印太地区增加它的活力，而意大利呢也是痛定思痛，经过几轮以后现在知道了，你不能只是为了钱把意识形态完全放弃了，因为到最后呢你会在意识形态上一败涂地。所以意大利呢现在也宣布退出这个一带一路的计划，这样呢它能够和这个欧盟和北约和西方呢集中力量，用同一个价值观点去发挥自己的经济的这个政策。好的，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拜拜。